起啦！
大爱串起来，
就你来作伴。
慈济脉动，法语传心。
午后时光，耳目一新。
欢迎收听大爱串起来，
就你来作伴。
我是伟瑜，
我是怡君。
嗨，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午后时光进入到我们的大爱串起来。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叫做
初心不变。
初心不变，
克服了那些事，
这些事，
对，是没错。今天又要来聊克服了。
对对，这个反正是暑假嘛，很多人在很多孩子们在家里头，你会一直在想说，这个孩子如果说没有好好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劳逸要互相的那个交错。你因为尤其像现在一直以来一直都是我们在家里头自主学习，可能一放暑假了，大家就整个 太好了，我终于不用再
自然醒，
对对对，
睡觉，
对。但是呢，这样非常非常小心哦，因为就美国有研究，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一整个暑期就这样放松的话，那有可能
空过，
对，空过。那等到学期开始之后，你的那个学习历程啊，这个学历就有可能会掉了一个月左右的那个学习历，
一个月左右的学习力，
对对对，
哇，一个月也是很严重。
对对对，这是一般家庭哦。那如果说弱势族群的话，可能就是差更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暑期期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家长们千万不要就这么放松了，孩子们也是持续要来学习。
对，可以休息，但是还是要读。
对，但是呢，说起了这个线上办学区，这是我们目前慈济基金会跟我们的这个慈青团队哦，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们很热情的一起在今年的暑假，我们有一个线上办学区的一个行动。
是的，是的。
对，那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陪伴工作，更早以前，早在各个社区其实就有了。
对，而且是实体的客服班哦。
也就是说这大哥哥跟大姐姐有可能是一对一，也有可能是一对一个小团队。
是的，没错。
在各个社区里头，这我觉得是我们的慈济的教育功能跟慈善功能很好的一个互相的结合。
对，是几个很棒的结合。
对，但是有这么容易吗？
其实没有哦。
哎，比方说，
所以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请到了这一位慈青学长，给大家卖个关子，等一下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问他到底困难点在哪边。
对，因为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被扣狼哦，对不起，
扣丢狼，吹不丢狼，
那就伤心的是自己。
对啊，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邀请到就是我们的慈青学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这是非常资深的慈青学长
冠廷。学长陈冠廷学长，
你好。
Hello， 各位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
学长好。
我是来自于台南区的执行学长冠廷。
你好，你好。是因为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客服的内容更全貌，因为我如果是听众粉丝的话，就会知道我们前几个礼拜好几个礼拜了，我们都在讲客服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今天对特别又请到了这个冠廷学长，请然后来讲到我们是很久很久以前慈济就有在做客服的这一件这个环节哦。所以就是今天连线到了就是冠廷学长，让大家更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克服这件事情啊。对，那我们这个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冠廷学长，是说你是从几岁开始踏入这个克服的领域啊？
哦，讲到这个几岁，好不想面对
这个年纪吗？
对
，OK 的 ，OK 的。
因为我大概是在我不讲年纪，大家自己算哈，大四下学期左右。事实上我就先接触到照顾户的孩童。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房事组的师姑啊，他就打电话来。对，那时候不就是一个陌生电话，有点害怕哈。他说：“哎，没关系，我是某某某师姑哈，就是你有没有空来陪伴我们一个照顾孩子，帮他做客服？”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心念蛮单纯的，想说能够帮到一个孩子，当然好啊，那我就去了。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客服班，而是我跟一些慈青伙伴就骑着脚踏车，然后就到一个公寓里面，然后就进到那个打开那个家门，就突然冲出了两只狗，真是吓死人了。然后就到他们家里面去陪这个孩子做 克服这样，那大概维持一个星期、嗯、啊，一个学期，
一个学期。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小，一个礼拜差不多去一到两次
哦，
对，就是跟这个小朋友约好，嗯、那有可能也会陪他运动啊，打打球啊，放个课，
嗯嗯嗯嗯，
专属家教哎、欸，
对对对对对，这算一种家教、嗯。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小朋友。他的精神状况跟妈妈的精神状况有关系、
嗯嗯、
所以他其实后来就中辍、嗯、那我这个客服的这个案子很可惜就告一个段落、
嗯、
就无法继续再下去、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跟、去的慈心同学还蛮失落的就会觉得、嗯、啊，好可惜怎么没办法继续再帮他们因为其实我们也跟很多、比如说有心理就是辅导背景的老师或是心理师也都有、嗯、就是也是慈心学长学姐就是进去帮他可是后来还是没有成功这样
嗯
是
所以在这样的因缘机会之下就是那个暑假就是我要伸缩衣的那个暑假
嗯、
我就是我在想就是原来在我们成大跟整个台南市区也有这么多的弱势家庭然后也有这么多的照顾户其实之前真的没有那么仔细的想过可是去这一趟才知道哎、欸、原来我的视野应该要再宽一点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我可不可以找更多的大学生、
嗯、
就是对陪伴孩子有兴趣的大学生然后一起来陪伴这些弱势的孩童、
嗯、
结果没想到就是这个师姑她竟然答应了他说：“哎、欸，有啊，有啊，有啊，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照顾孩子，然后我可以带你们去，就是做家访。
所
以我们大概就去，就跟我那时候的一个慈心伙伴叫郑颖，我们两个就跟着师姑去两个案家，然后去邀约这两个案家共五个小朋友，就是看要不要来我们成大来上我们的客服班这样。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我伸缩衣那个暑假、
嗯、
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客服班然后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是越南老师也蛮支持的啦、
嗯、
就是在慈善的访视的团队还有我们老师跟我们整个慈心社的这些社员都认同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暑假差不多2013年、
嗯、
9月10月我们就成立了这样的成大客服班
哇、嗯、
对所以就是过去的
因缘
是
对
是是是
所以从2013年当时啊这个成大的客服班正式开始了你们是在一个教室里面、嗯、然后一个礼拜固定一个时间然后陪伴大概就五六位的同学吗然后就是后来你们的规模最多最多有到多少人呢
一开始其实就很单纯就想说我们没有一定一开始要强求要一二十位小朋友这么多、
嗯、
一开始我们就五位小朋友开始陪伴起、
嗯、
那大概经过了两三年之后整个访视团队慢慢的加入进来就是几乎整个成大附近或是整个大台南的访视团队互相口耳相传就是把可以接送过来的照顾孩子都找来所以我们成大客服班就是到现在稳定差不多会落在20初25左右的孩子参与，就是从国小到高中这样的年龄范围，这样。
哇，二十几位也不少喽。
是，
所以相对的老师，你们至少也要十多位的。
是啊，因为我们其实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我们有想到这些找来大学生不一定都是有教育背景的，
嗯，是，
但是就是有那一份爱心跟善念，想要去陪伴这些孩子，
嗯，
所以我们当初其实是采取比较属于一对一的这种模式、嗯，像家教，就让他们比较不用好像带一个小团队要带班这样、
嗯，
然后就一对一跟孩子的感情也比较贴近，因为我们是走实体的嘛，所以我们希望让孩子觉得有专属陪伴的哥哥姐姐，
嗯、
也让哥哥姐姐。觉得他有专属陪伴的弟弟妹妹、
嗯、
所以我们是采取这样的策略这样
是是
所以其实每学期也都要招募差不多二三十位左右的大学生一起来加入、
哦、所以不是所以那个数量不是一比一是要更多一点
更多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是大学生嘛而且我们都选定在礼拜五晚上、
嗯、
那礼拜五晚上有些时候难免大家都有自己的行程他不能来的时候就要有人力在补所以事实上我们其实会再多招一点点就是让、这些孩子真的都会有哥哥姐姐陪伴这样、
嗯、那真的每一次都招得到人吗人力是真的够的吗
哦，这个部分的确是一个大挑战哦，因为我们是采取社团的方式经营，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机构嘛，
对对 对, 對, 對,
對，不像永龄啊，或是像社福单位，
嗯，是
虽然我们有整个慈济基金会，还有整个访视团队的帮助，可是整个组成运作的主要成员还是靠慈青社的同学，
嗯，
对，所以我们每一学年的社团摆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力招募的管道，嗯，还有就
是
口耳相传，真的得透过口耳相传，然后我们有很多修师，我们学校刚好有开师培啦，就是师培中心，就是去师培，然后去找
去抓人
这些师培
生谈合作，
对对，还有我们还跨校
啊，
我们是
成大，嗯哼哼，
对，我们还找附近的南大，
嗯，
为什么找南大？因为它一里面有慈青社，
嗯，
二它本身也是培育师资的，就是培育国小老师，
嗯，
对，
啊，
然后也找南护，
嗯，
对，我们就是用这种三校就是邻近的学校结盟的方式来办这个课，
嗯嗯嗯，
是，
欸，那这样听起来其实人力应该是还算够的，那这之间，
嗯，对，
你难道完全没有就是遇到
吹不到人，吹不到人的时候，
就是吹不到人齁，
对啊，
就是真的我们这些行政的人就要聊了去
聊了去，
所以我们就是要下去忙行政，也要去陪孩子，所以有些时候真的就会像遇到期中考期末考，
哇，那真的会心力交瘁，
对，他们真的要忙课业，然后他们就有些真的无法抽身的时候，
嗯，
我们真的这些行政的哥哥姐姐，我们就要下去陪这些孩子，
哇，
对啊，所以这就是人力最吃紧的时候，甚至连我们的越南老师也都要下去。
那个越南老师不是那个越南啊，柬埔寨的越南，不是，
是
陈越南老师，
哦，是这样子，
他是我们的那个，
是一个，
嗯，
对。很重要的支柱来，我们课班很重要的支持我们的老师，因为像我们是搬来成大需要场地，
嗯，
所以这些协商全都靠我们的这个物理系的陈越南教授，就是陈越南老师来帮忙，
嗯，
对啊，然后他也就是获得系上的支持赞同来做这个弱势孩童的教学在整个校园里面，对啊，人力不够，连我们老师就是陈越南教授他也要下去陪孩子，连他的师母，就是连我们师母，就是也都要来陪孩子，就是让能力最吃紧。
秀文师姐也一起下来，
对
对
对。
不过我觉得，其实，在过程当中，会不会你自己会觉得也很累啊，或者是说有那种想要
放弃
、嗯，就说哎呀，反正就算了这样子，
啊，
会有这种心情？
会耶，因为毕竟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客服班的运作，
对，
而且我也说我们其实是一个社团运作嘛，
嗯，
那每一年都会有干部毕业，
嗯，
然后就像如果我留在这个客服班比较久，就会看到一届一届学弟学妹，看他们承担又看他们毕业，但是自己跟老师就是唯二留在这里的人，有的时候就会有点孤单寂寞，觉得了，没有啦，
对，
可是会觉得这个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样，尤其是人有些时候干部那一届干部人很少的时候，
嗯，
自己要承担的工作又会再更多一点，
嗯，
那当然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有点压力，每个礼拜五就会觉得啊礼拜五又来了，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做足准备来让这些孩子可以来我们客服班，对，但是这一定有这些的压力跟心理的这种很多种想法，
对，
但我觉得最主要是看到这些孩子在我们客服班有这些哥哥姐姐的陪伴，其实我们都会看到他的一些故事的成长跟转变，
嗯，
那就是这些故事成长转变我觉得就会让自己比较更踏实，然后更觉得哎，其实做这件事情还蛮有意义蛮有价值的，
哎，既然听到有成长我就知道有故事了跟我们来谈谈，就是我觉得那种教育的力量不是短时间可以看得到，但是你一旦看到就知道它是用时间累积出来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也请就是今天啊我们透过连线听到这一路一路走来将近13年的时间陪伴在这个客服这条路上的冠廷学长来跟我们谈谈几个你觉得很棒的故事，也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感受这个看见希望在茁壮。
OK， 就是因为我们客服其实我们考量要让大学生有比较 能够长期的参与、嗯、所以我们其实频率我们没有抓得很密集，也是我们一个礼拜只有那一次两个小时、的礼拜五的课后辅导。对，那所以我们本来在定调上面我们本来就会预期、虽然以课业为主，可是要看到他们课业的突飞猛进，事实上并不一定可以套用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但 我其实是相信那个陪伴的力量，就是那个爱的陪伴，或许是真的会存在的。尤其是长时间这样下来，会看到有些、孩子从小三小四参与，然后慢慢他到小六，差不多经过两三年之下，你就会看到他的改变。像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在成立一开始就有一个小男生，他那时候来我们客服班，脾气非常的暴躁，暴躁到连我们客服班的任何行政人员都招架不住，甚至还要动用到这个、秀文学姐，她本身也是学校老师嘛，就是由她来陪这个孩子，就连有老师身份的这个学姐去陪她，她竟然这个孩子还是一样，就是很脾气的，就是对呛这个老师，你不要过来，我才不要你陪我之类的。对，那时候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那时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案例，因为我们真的无法去稳定他的情绪，可是我们也没有放弃，就是说，哦，他因为他这样脾气那么不好，他就不要来，我们还是就是安排哥哥姐姐，然后行政人员，然后学长学姐去陪他。那直到有一次，因为我们都会有这种户外活动，一年超一次，那一年我们刚好安排就是去寿山动物园做户外教学，
高雄的寿山动物园。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带着就是两台游览车，载着所有哥哥姐姐还有这一二十位的小朋友，就出发，从台南出发到寿山动物园。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兴奋开心的事情，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那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是终于告一个段落啊。寿山动物园结束整个户外教学回来成大，我们就想说啊，太棒了，我们终于圆满这件事情，我们想要庆功宴一下，就是吃饭。然后那时候就送走一个一个孩子，然后就发现这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小孩，他是自己骑脚踏车来，然后他就不走，就一直绕着我们，就绕一圈两圈在那边骑，那边骑
脚踏车绕着你们哦。
我们就很好奇啊，对对，就绕着我们那边骑哦。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哎、欸，弟弟。时间也晚了，五六点，你们不回去吃饭？他说：“可是家里面没有人啊，爸爸妈妈不在。”然后我们就说：“啊，好啊，我们等一下要不要？我们要等一下要去吃饭，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这样，那他就说：“好啊，好。”那就从那次的就是户外教学，然后跟那次吃饭的邀约，后面的课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他慢慢的对我们这些哥哥姐姐的信任度，越来越高。原本那一种不信任、脾气暴躁的这种反应越来越少，对，所以甚至之后他国中毕业之后，即将考高中，他就打电话来问我，就说：“哎、欸，哥哥，你觉得啊，我接下来要去升学，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要读高职好还是读高中好？”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感动，就是这样的孩子，对，从一开始极端不信任我们，然后脾气非常冲，但后来愿意。接纳我们，然后也愿意跟我去讨论他的人生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啊，对啊。
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哦，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克服这件事情，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说要提升孩子的成绩到哪边，我觉得我们的师兄师姐，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陪伴。那这样一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孩子从原本的那种脾气，从原本的怀疑哦，等等等等，渐渐的就是发现他心柔软了，你们的心拉近了，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无形的，可是我觉得比那个学习成绩进步更让人感动，真的真的真的太棒了。那我觉得其实、您说请说。
对，所以其实我都是因为看到这些孩子不一定只是在成绩上面的大幅进步，才觉得哇，我们做对一件事情，而是看到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孩子的在品性性格上面的成长，就真的蛮温馨的。
是，
这也是应该是他们可以做到现在的一个信念啦。
坚持，而且从一个点哦，现在目前我们的台南区这边是两个点哦，好像在仁德敬思堂这边也有嘛。 对不对？
对对，台南分会
是哇，我想呢，这是我觉得看到更多的人一起来投入，这是一件好事。不过呢，我们也从实体迈向了虚拟，
对，就像现在我们从实体的来宾变成了线上的来宾，和我们做远端的连线。
对
对，所以我们想问的是哦，这个现在这个青年线上办学去。听啊，我们看到您就是在九大队长的窗口，
嗯，
所以我们想问的是，您如何在这个成大客服班的这个运作？毕竟是实体嘛，
对，
那你怎么把这个经验带到现在这个线上的这个大学办来做培训？
嗯嗯，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我们有机会参与到整个这个青年线上办学，我觉得都是。要把握每一个因缘，
嗯，
就是把握每一个机会。怎么说？事实上，我们其实也都没有想过，我们有一朝一日会走上线上客服这件事情。
嗯，
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在五月中的时候，我们台湾的疫情突然变得非常险峻，
对 对。
然后在五月底也进入到三级警戒嘛，
对。
那这其实也影响到我们的台南客服，帮我们就是毅然在五月中我们就宣布停课，
嗯，
然后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何时会恢复嘛。那随着教育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学校教育都走上线上教学之后，那我们的指导老师他就突然有一个念头，想说我们大家要不要试试看，就是走试试看线上课这件事情。虽然就是轻轻的一句话好像很简单齁，就是线上课是
嗯，
但事实上我们要从完全没有任何经验来做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一大挑战，而且时间很短，我们是预计六月四号开始，但是我们是五月底才讨论。但是我觉得会成功在于，我们其实从实体客服，我们就有一群密切合作的团队，就是慈青学长学跟慈青的团队，
智囊团。
所以我们那时候，对，我们其实是智囊团，我们也实地的去筹划很多的活动，所以彼此的默契是很足够的。对，所以我们就赶紧开会讨论，然后觉得可行。也跟我们的访视的志工团队沟通，他们觉得很棒，他们支持，社工也支持，那我们就有这样的支持后盾之下，我们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采取一样也是一对一，但是我们就走线上化，用 Google Meet 搭配一些线上平台，比如说 Pokemon 啊，军医啊，或是一些电子书啊，也是要简单的培训，然后我们就开始这样的线上课。所以差不多从六月四号到六月十八结束，我们就走了三次这样。对，那在对对对，那在这之后，就基金会其实也有跟 Pokemon 合作嘛，
对，
就是有这个合作案子。那刚好我们的线上客服也是有采取Pokemon 这个线上平台，
嗯，
所以基金会就是想就是询问我们，就是我们当初是怎么去运作这样，然后有没有兴趣一起来规划这样的线上的办学区的活动。
所以您就成为九大队长的窗口。
但是虽然说是九大队长窗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这个线上办学光靠一两个人其实是真的办不起来，绝对不可能。
是，
那我其实虽然说我是九大队长的窗口，但我觉得其实这九大队长并没有比我少做多少事，而且我只是比他们早一点进到这一个计划里面去运作而已，他们大概只晚了两三天。对，所以我其实非常感恩这九大队长，包含了我们整个台南团队，还有慈大的伙伴，就像玉生啊、静玲啊、基颖、三叶子轩、静颖、国祥、胡盈、先祖、玉婷等等这几位，我一定要把他们念出，因为他们真的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是九大队长，以及一百多位的中队长，这些中队长其实就是慈青伙伴，还有一些慈大的学生组成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计划能够让两千多位的孩子，还有七百多位的大学办可以这样凑合起来一起办学，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一百多位幕后的行政队伍其实是还蛮重要的成员啊，对，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的苦劳。
是，您刚点名的人现在有在我们的留言板上。
哦，真的吗？
真的，
苏玉生嘛，对不对？
真的
我们的
听友、
他就说，对，他说冠廷学长也太帅了。
哦，看到了。
好，我们相信，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伙伴。
对，我们相信，其实啊，这个一定就是一个人啊，虽然能够走得快，但是要一群人哦、才能够
走
得
远。
那也确实啊，就是说有这么多有经验的行政团队，大家一起呢，把这样的一个方法哈、想方设法看怎么样才能更为顺畅、就是用经验的做交流做传递，所以能够陪伴着这一群的热血青年，然后来陪伴这一群的小学伴，然后一起来成就这件事情。好，所以也跟我们来谈谈我们一些温馨的，就是年轻的这些大学生啊、大学伴啊，在参加我们这个线上办学去有没有哪些花絮跟大家分享呢？
是花絮嘛，就是大学伴吗？
对，大学伴。
OK， 因为这些大学伴啊，他们真的是来自于全台的非常有爱心的这些年轻人。当然有很多都是有教育背景，可是很多也都是一个喜欢陪伴孩子的心情来参与这个计划。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办学过程中，很多花絮大概是他们会很紧张，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陪伴这些孩子嘛。对，然后他们却也很想要做好这件事情。所以从一些培训课程，他们就会留下来，即使结束了，你就会看他们还是很有心，100多位的大学伴留下来，就是扒着老师一直问，我们在办学中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老师你有没有怎样的建议？所以其实都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留下来是你们去上课集训吗？还是你们也有线上课程的那个留下来？
对，我们其实在前几周也有线上的培训、
就是即使会议开完了还留着就对了。
哇，
对，就是留我们整个活动课程告个段落了，然后有问题的可以留下来 QA、你会发现还是有100多位的大学伴就挂在线上、就是持续的跟老师去做互动。所以我其实蛮感动的，就是觉得这些大学生、他们其实真心诚意想要让他们的教学更精进，然后让办学这件事情更顺畅，让这些孩子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其实是从这些大学办的行为，就是身体力行中学到，然后看到这样的精神。
是。
大家对不起，我实在问题太多了。
那你没问题。
请问一下大家最担心最害怕的是什么？
其实这次的办学跟我们成大跟我们台南客服的模式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采取二对多，就是两个大学伴去陪7位左右的小学伴，就是孩子，所以其实就有点像老师在带一个小班级一样。所以这个就需要一些班级经营的能力，这其实是一个教育现场的老师他所需具备的专业的能力，但是对这些大学生来说，这很有可能是初体验。而且是线上哦，我看不到小朋友，无法真的碰到他，我只能透过荧幕，有可能他还没办法开镜头，只能透过声音的引导。
是
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害怕，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掌握住这些孩子真的有在线上跟着学习，或者是譬如说有些孩子可能都不回应的时候该怎么办，或者是太热络了，一直插话一直讲话，然后无法让整个大学班好好的继续上课下去，像这些都是大家会遇到的问题。
懂，也许他没有这个就是班级带班的一个经验。那同时如果面对7个小朋友，你必须要让他们一视同仁，都有发言的机会啊，有的太热闹，你万一都只是聚光灯在那边，其他就冷落了。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大学伴来说也是一种学习耶。
是没错。
那我们接着想问的是说，因为我觉得像这一次可以串联起台湾各地的有热心的这个学生，其实线上跟网络办的这个功不可没的这个角色，所以我想问的是啊，就是现在这个线上的客服和你之前参加的实体的客服，你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有带领上面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呢？
我觉得线上跟实体它各有优缺点。
是，
对，那像以实体来说，我觉得毕竟他可以面对面，看到对方，然后或许可以，就是跟对方有所互动，所以会比较有温度的感觉，
温度的。
那 对，线上的话，它的优势就在于不受地理位置限制，
就像
不受，
现在这一次一样。
对对对对对，嘿，就是你在台北，我在高雄，我们还是可以一起上课，一起连线这样。对，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在于很需要好的设备。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是照顾一些弱势孩童，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在办学上面遇到问题就是硬体问题，他们没有好的设备，就会使得他们的学习会遇到打一些折扣。就是我觉得这是实体跟线上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在带领上面也不太一样啦，就是实体的话，虽然比较温度，可是你也要做更多的准备，就是你必须要很多像场地啊等等这些实体实物的一些，你要去把它环环的相扣在一起。对，那线上当然你说线上就不需要准备嘛，也是需要，你需要的是一种能力，就是
对，
资讯操作的能力，不然你就会手忙脚乱，哎呀，
对，
怎么分享不出去这样？
是，
对，所以就是两个差异在带领上面的不同，这是我的想法。
是，
我又有问题了，老师有问题，陈 同学请回答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啊，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既然我们这些大学办，他会有一点点对于带班的一点点的担心，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也能够就是提供一些什么方法，给予这些有热情但是一点点经验缺少的一些支持的体系呢？
那有这个体系哈，事实上，我觉得要感恩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我除了就是刚刚说的这些中队长，就是队服的这些伙伴扮演行政的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差不多在第二周就有一群非常热心热血的在职老师。那这些在职老师很多都是我们慈心学长学姐，或是志业体，像花慈中、慈大、台南慈中、慈小的这些老师，或是一些热血的老师，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叫做教学咨询团。他们就是在后面要挺青年的，就是站先站先这样，
这是我们的
是
靠
差不多一
山。
百多位，对，打靠山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很多都是在办学过程中所遇到的班级经营的问题，那渐渐的也会出现一些小朋友的突发状况，就像可能会脾气暴躁的，或者是情绪控管，或是特殊生，这些事实上不一定是我们大学办或行政人员可以去处理的。那这群老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靠山，他们就可以提供他们的就是在教学现场的经验，
是，
来提供我们去做一些参考。所以我们很开心有这样的老师团组成，来投入我们这个教学这个办学计划这样。
对，提到这个老师在这个计划里面的重要性哦，那我们其实也听说，学长您即将也要成为一位学校的老师，和我们分享这一份喜悦好吗？
哦，是啊，因为我觉得事实上我本身并不是走教育
是，
的科系出，我其实是工程背景。对，
哦，
那后来是因为的确是因为客服班，就
哦，哦。
是从参与客服班，然后这几年的这样的学习跟经历，让我对教育有一丝丝的，就是憧憬这样。那我觉得，我其实还没有当上一位正式老师啊，就是我是一位代理，物理科的代理老师。对，那现在大家也知道，其实老师也僧多粥少嘛，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我觉得就尽我所能去努力看看这样。对，那当知道自己下学期可以去学校代理的时候，其实还蛮期待的啦，但也很紧张，真的。紧张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当一位称职的老师这样。对，那当然我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尽自己的所能去办好一位心目中好的老师的角色。
我听到
对
您
呀。
这样子讲，我也蛮感动。我记得就是在上人的时候，行脚的时候，到台南的时候啊，那时候秀文老师就带着我们一群的就是应该也是慈青客服的这种同学哦，一起来分享，有的就很让我很感动，就是他曾经就是被教的对象。
可是他现在也愿意一起哦，就是上了成大之后哦，他也愿意一起来参与客服班。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从这个客服的团队里头得到的养分，感受到那一份的爱，所以继续把那个爱的种子哦，继续要撒播下去。那我觉得虽然从台南的这样的一个爱的种子您啦哈，就是渐渐的就是把这个爱也会持续的带出去，那现在今年夏天又透过这个线上虚拟的课程，
对，
我觉得那种陪伴的力量更是有的时候这很难去讲到底有数量多少，但是那个是无量无数的这份爱啊。那今年夏天这样的一个办学区的活动哦，虽然现在也才21天嘛，如果从7月1号开始到现在应该是也是第三周
，
好，那您自己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线上办学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种氛围目前的这种感受，你所回馈的感觉到如何，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点好吗？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普遍性全台撒下去的一个大型计划嘛。那我觉得教育事实上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立竿见影。就是你无法说哦，我在这2个月的办学之下，你就会看到这些孩子有多大的转变。我觉得会有，但不一定是全面。但我觉得不能因为看不到及时看到成果就觉得这件事不重要。事实上我觉得这些陪伴对这些孩子来说一定都会是他们人生历程中一个美好的回忆啦。对，那像我以我这样的参与过程中，我其实也有几次就是协助这些队伍协助帮忙打电话去跟家长做联系。那你就会感受到
你们还要跟家长联系哦。
对，因为其实是有一些对付的状况，他可能需要一些协助，所以我就下去一起做帮忙这样。
是，
对，那我打电话的那个区域大概是台东，我记得是台东。对，那打过去你其实就会感受到家长对这个计划的重视。其实是比我想象的还来得高。
是，
因为你就会感受到家长是很紧张的，很害怕他的孩子无法顺利连上线参与到这个计划，他们就会很积极，希望他的孩子可以真的跟上，然后真的顺利的连上线参与到这次的活动。所以其实也真的透过这些家长的这种给我的这种感受跟讯息，事实上就会觉得这个计划事实上虽然我们都只是在电脑前作业，然后无法看到真正的彼此，但是它带来的影响我觉得不能说没有，或许在未来不知道哪一个时刻它会慢慢的开花结果这样。
觉得很感动啊。对，
所以此时此刻呢，我觉得应该要让你来点歌。用这首歌曲来点一下，你觉得从一路走来，从过去的实体到现在的虚拟
线上的，
跟你对未来的祝福，你有什么歌曲要送给所有听众朋友？
我想要送一首，对，我蛮喜欢一首歌叫《路要自己走》。对，那事实上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有讲到一些陪伴的这个历程啊。但是他强调的是我可以陪你，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人生都要你要自己去在每一个选择点做抉择，然后要为自己的抉择做负责。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陪伴的孩子或者是对我自己，我觉得都是一样，就是一定都会有人陪伴在我们身旁，但这条路属于自己的路都还是要靠自己的双脚去走，这样才会有自己的故事跟体验这样。
是，爱的路上哈，真的就是我们不仅牵着这群的孩子走，但是我们也给他们足够的力量，让他们能够自己往前迈进。那我们就是陪伴的过程啊。当然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一群的好伙伴了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是很开心，一路13年来初心不变，一路在这个教育客服当中这个用心耕耘的我们的陈冠廷学长，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咯。
是，非常感恩，祝你未来老师的路上教育路上永远顺利，然后让这个爱的种子继续发芽光大。好，感谢冠廷学长。
好，感谢，
拜拜。
谢谢，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路要自己走。
拜拜
拜拜。
我知道关于未来你有自己的 想法。天地万物都有存在这世上的意义，没有一个人有放弃的权利。
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单元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啊真的是感受到这个瓷器世界日不落的这种时间感。那我们为大家所邀请到的这位啊，远在中美洲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我们首先欢迎朱耀玲师姐跟全球的好朋友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线上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怡君师姐还有我们的新进的菩萨，年轻菩萨，感恩这次有机会能够和怡君呢一起连线，感恩。
姚玲师姐，你那儿是几点啊？
我现在是晚上的8:30。
哇，虽然我们中间有12个小时的差别哦，但是我真的感觉好像就是上人常常说的瓷器世界日不落啊，当一边太阳升起，就是我们这边的瓷器人开始啊，要就是行入人群，另外一边的瓷器人也许正好就是要准备休息，但是呢这瓷器世界爱不落啊。可是呢人啊吃五谷杂粮总是难免会生病，特别是像现在 COVID-19 的疫情啊，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的瓷器法亲都传出了就是染疫啊，也就是他们也都确诊了。可是这段期间却也因为我觉得上人常常就是教导大家要有一个善的保护膜，爱的保护膜，也就是教导大家我们就是如素哦，所以反而现在呢即便是已经有确诊，可是现在还是依然在这个菩萨道上哦迈力前行，就好像我们现在线上的姚玲师姐。之前也听闻您在脸书上说自己的一个心境，就是说您也确诊咯哦，那跟大家谈一谈您获知确诊之后自己心情。
其实真的这个日不落国，尤其在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呢，其实慈济人在全球的脚步都没有停，我们在多明尼加也是一样，不管是在粮食发放防疫物资，但是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的小心防疫。那今年疫情也是又在爆发，那我们就把活动稍微缓了一下，那其实一直都有非常的小心。那时候在6月初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哎，奇怪，我怎么今天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喉咙痛，然后又咳嗽，那稍微的烧，我只是觉得，应该不会吧，因为我们都进出都这么 一年多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呢，就觉得隔2天之后，我们家的女儿也发生类似的症状，我就有点警觉了，我就自己赶快去安排做了抗原。那出现阳性之后呢，我就真的是那之下非常的震惊，就是说不会吧，怎么会在我身上呢？但是呢，我觉得说不会的，我应该可以很平安的度过这一关。那而且我那时候心里感觉好在是我，不是我家的师兄，也不是我们家其他的孩子，自己毕竟我们在慈济道上走了这么久，而且我觉得我如素了这么多年，我想菩萨会让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关，所以那时候心里其实是很紧张，但是仔细想想之后觉得不会的，我一定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关。所以那时候出现这阳性反应之后，我就赶快安排了师兄去做这个检测，那好在他是阴性的反应，那我们就是开始全家做好这个家里隔离的这个措施。我就是只有在我的电脑前面不戴口罩，离开我的电脑桌我就一定戴着口罩，那跟家人就是保持距离，吃饭也是分开，我就自己坐到阳台上去吃这样子，但是都真的是很平安这样子。对，
是我很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当然就是您刚刚的描述，就是说没有想到会是我，马上就迅速转念，为什么您相信自己说我应该是没有事的，就说你的信心从哪边来？
我觉得上人一直告诉我们这个真的是口业，不管是说不好的话还是食众生肉，那而且上人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个如素的重要。那这么十多年下来，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直是有在很精进的在这条菩萨道上在走，不管是布施时间，甚至是自己在精进求法上面，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正念真的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一向都是很注意这些细节，那加上饮食上面，我觉得不会的，我一定可以平安度过这一关，其实那时候就可以很快的把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
所以一开始虽然有点慌，可是你就是相信，就是说上人教导我们的绝对是对的，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平时都有做， 好，那所以就是马上调整心念。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胡思乱想，如果是我的话，你会不会万一如果怎么样的话，就是你会不会有那负的念头出现？
当然会很紧张，紧张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怕，其实怕的是造成别人的担心，尤其是像我自己2000年的时候，我因为工作来到多米尼加，那其实我的娘家的家人全部都在台湾，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跟家人讲，那刚好那时候很严重都没有声音的时候，咳嗽的时候，我刚好我家人都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妈也没有听到我咳嗽的声音，所以是到后来我已经差不多也没有咳，没有什么咳了，声音也都有了，然后赖通话的时候，他是在我婆婆这边，因为我先生跟我婆婆说到说，哎，那个姚玲中奖了。所以呢他不能出门，那所以就是那时候因为间接从婆婆这边告诉娘家的时候，我妈听到说快昏倒了，说不会吧，在多明家那个地方竟然中了新冠肺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害怕的是怕别人因担心你，而不是说害怕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不好的那一方面，反而怕的是造成别人的担心。
哇，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慈济人平常真的是训练有素哦，所以大家想的完全不是自己，全部都是想到会不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会不会让家人担心。
是因为师姐刚刚说叫自己的家人听到之后其实是很担心的，那就是在这个确诊没有办法出门的这段期间里面，听说您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远亲不如近邻，是不是？和我们分享这一段。
真的真的，因为其实从这个疫情开始，我想全球都这样子，怎么办，这个没有办法出门买菜，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跟我楼上邻居，因为我们楼上邻居也是我们以前多明家一个师姐的媳妇，那她也是台湾人，我们全就是两家子其实都互动很好，那疫情后就没有了啦，因为大家还是保持距离，那我就跟她提到说啊，那个明期我这个得到这个确诊了，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他说没关系，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讲，我帮你买。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之后呢，好，我就是都会写一个清单说，哦，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然后就请他帮我采购。那其实真的是楼上嘛，所以他买回来，超市买回来之后呢，他就说，哎，姚玲，我买回来了，你电梯按一下，然后我就按电梯，他就送下来，他也不用拿来给我，因为避免接触嘛，但是我都可以闻到说他有喷那个杀菌酒精的那个液体的味道，因为他也会害怕，我也会害怕，那其实真的就是感受到那种人间的温暖，真的是你看自己的家人在很远的地方，你说他想要帮你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希望家人担心，但是就是有邻居，就是有这么好的邻居，所以真的是要广结善缘。那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很那种有那种兴奋感，我记得小时候我家还是住在山上，那以前爸妈去山下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哦，回来那个袋子拿回来的，我们都好兴奋，看看袋子里是什么。我就跟我们邻居说：“哎，现在你帮我买东西，我这种回味到那种兴奋感，好像哎，今天他帮我买的东西，哎，那个食材怎么样？好新鲜哦！帮我买的这些茄子都好漂亮。”我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我们邻居说：“对啊，真的大家互相的照应，所以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
听说我们这个疫苗的这个覆盖率也已经来到了60%左右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说明一下目前的疫情情形好吗？
多米尼加其实他在2020年3月的时候第一个病例确诊，那一开始真的是每天都是上千人，但是陆陆续续呢，我觉得多米尼加有一个他有一个政策做得蛮好的哦。其实多米尼加政府好像今年2月他就非常积极的采购疫苗，就像刚怡君师姐讲的，我们多米尼加疫苗已经第一剂已经覆盖率到了60几%，两剂的也已经到了30几%，化验的速度没有像我们台湾这样子的严谨。包括其实那时候我刚确诊的时候，我有朋友都跟我讲说，不会，你不会被带去隔离医院要隔离吧？我说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什么隔离医院、什么防疫旅馆去做隔离。很多人也许他可能确诊，他还是到处爬爬照都有，那只有说我们是这种比较严谨的，就是说我们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目前多米尼加一天大概300多、400多位，那但是呢他医院的床位部分倒还好，没有说听到说有这样没有床位的问题，那所以他的疫苗打得非常的快速。
当地人们对于这个疫情的态度是怎么样？
觉得好像很习以为然，甚至你慢慢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不戴口罩。之前4、5月那时候比较，就是因为大家开始打疫苗， 就很多人放松了。所以呢，那时候总统呢又针对几个比较重要比较严重的染疫地区又比较缩减了这个宵禁规定，他之前好像可以到六点，那有一段时间他又把他是好像下午三点还几点就变成你不能在外面了，但是呢其实现在餐厅都可以进去用了，他就是一样要分散座位，你可能人数要减少，那外带还是有，但是餐厅都已经陆陆续可以开放，他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经济能够带上来一点，所以其实多国民众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已经慢慢的觉得说好像大家都打疫苗了，所以经济的复苏慢慢的已经有比较多的经济活动往前走这样子。
懂懂懂，好，所以就是经过姚玲师姐的就是谈到了，就是也让我们对于多米尼加的这个疫情有了一个概念哦。但是在疫情期间当中，慈济的慈善脚步还是没有停过，应该是说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慈善关怀行动，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做的哪些事好吗？
从去年的疫情开始之后呢，那真的是上人说我们因为这个疫情一定很多人会受到经济受到更大的影响，所以其实在多米尼加以及全球慈济人都陆陆续续做了很多的纾困的发放，就是粮食的发放。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感恩我们本土志工，我们在因为20多年下来，我们在拉罗玛纳有一群本土志工，他们呢非常的精进。那尤其那时候4月开始的时候，疫情很严谨的时候，我们首都志工也不敢这样子来回，而且有宵禁的因素，我们可能过去来不及回来。遥控的方式告诉他们说，哎，我们要来做这个社区的大型纾困发放、粮食发放，告诉他们说，哎，我们怎么采购，我们怎么造册，我们怎么样发放。那我们志工真的这一年下来，他们学习了很多，看到他们很坚强的、很勇敢的站起来撑住这个慈济的家，尤其是我们在东岸距离首都2个多小时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的防疫物资也是一样，那当然很重要的，我想其实因为这个疫情啊，大家都是变成在网络上面的一些不管是精进啊或是一些祈祷的方面，那感恩美国的绿荣师姐在去年的4月，她就轻轻的一呼说美国有开始这个线上的每天的祈祷，我们中南美洲要不要来带领这些家人菩萨们一起做。所以其实呢，我们从去年的4月6号每天晚上8点各国的志工上线，我们到刚才我们的结束，我们已经有24769人次上线参加我们的祈祷。那这个祈祷当然除了说大家虔诚祈祷以外，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把上人的法能够加上西语的配音，能够接引我们更多的西语的志工的菩萨。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台湾，毕竟上人的法可能中文英文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在西文的方面我们的资源非常的有限，但是透过这个幕后的一群菩萨们，不管是我们华人的志工还是我们本土的志工，我们共同的把这个祈祷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祈祷会呢经营起来，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中南美洲菩萨每天晚上就是透过不同的分享，人间菩提、上人说故事等等的影片，能够学到很多上人的法，大家也虔诚的祈祷，希望能够这个灾疫赶快的平息。其实很多人觉得得到这个新冠肺炎好像见不得人吧，好像就是要觉得不好意思，不可以让别人知道我确诊，好像这个是一个传染病，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不便。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得到病毒的，也许可能是超市的活动，也许可能是某一个不小心，也许是一个电梯的按钮。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讲，我那时候确诊的时候，我第一个是我觉得我会平安度过它，虽然我很紧张，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度过它。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结好缘，是不是菩萨在考验我们，告诉我们，哎，你今天因为如数，你今天虽然确诊，但是你可以很平安的度过它。而且其实真的讲真的我的症状非常的轻微，2天的微烧，那当然喉咙晚上的时候很干裂，然后就是躺下的时候咳，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了。那当然有一段时间好像呼吸有一点深呼吸的时候会紧紧的，那也有医生跟我讲说，你要练习这个腹式的呼吸法。那我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觉得非常的有帮助。那真的到现在，我到6月30号核酸跟抗原都已经阴性之后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后遗症，那偶尔会有点咳的那种声音，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 像网络上传的这个肺部受损等等的。那其实我在这里我有听到我们一些侨胞有确诊、嗯、那我也有看听到一贯道的侨胞有确诊、嗯、那我自己心里就在想说，当然我知道的侨胞他可能是年纪比较大，他也如宿很久，一贯道如宿的经验绝对比我们时间比我们久，因为他们年纪比我大，他可能从小入道之后就是吃素、
嗯、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能够这么快度过我的加分可能是因为我很精进的走在这条菩萨道上，可以我可以很，当然年轻也是一回事啦，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正念还有我们很精进的走在慈济这条路上，可能这些等等的因素都是让我能够很平安的度过这一关，而且我可以做见证人告诉更多人，真的吃素非常的重要，也许不是一次就可以改变，但是我想一点点一点来你一定可以做得到，而且对你的生命健康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没有错，我觉得其实在过程当中哦，听您的分享完全没有感觉到就是说声音有受损的感觉真的就觉得是如常。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说后来就是那个病毒有检测出它是哪一种，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变种病毒嘛，您的是属于
我们在这里它没有这么就是没有去细的去、哦、而且它其实我在6月30号才阴性，我在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我还想说已经两个多快三个礼拜我是不是去验一下，因为那时候已经可以开放12岁打疫苗，那我希望我们家的孩子们是没有确诊的，所以他们才能去打疫苗，所以我就说哎、欸，那我已经都没有什么症状，而且过了两个多快三个礼拜，那我就说、嗯、那我们四个，我三个孩子跟我，因为我先生他已经是确定是阴性的，而且他又打了两剂中国的疫苗，
嗯，
那我就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去做那个抗原检测，
嗯，
结果呢我还是阳性的，但是我几乎已经没有症状了、嗯、所以因为他们这里的检验不能告诉你说你的 CT 值还有多少，没有做的这么精准、嗯、
是
对对，那所以我是到后来一个礼拜之后我才再去化验抗原是阴性，那我就想说、嗯、做精准一点，我又隔天要再去做一个核酸是阴性这样子、嗯、对、
okay.
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知道说哪一个感染的是 Delta 病毒还是 Alpha 病毒、嗯、这就不知道了，
懂，但是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您好像就是跟病毒共生存的那种感觉，并且不断的告诉他在这边你要乖要乖要乖。
对，其实我有一贯道的朋友、啊、是另外一个年轻小女孩、20多岁的孩子，她也有帮我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她就说、嗯、他们家人她的哥哥也是确诊、
嗯、
她说但是她的哥哥呢就是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嗯、那她另外一个朋友一贯道的朋友她说她根本连症状都没有，但是他的病毒就是一直在身体里面，他就是病毒一直留在身体、嗯、但是他都没有不舒服，那他为了能够避免传染给别人，所以他就乖乖在家，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听到了我自己如数的还有好几个一贯道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其实真的吃素很重要，上人一直跟我们讲说完整的爱、嗯、这个爱不是只有对人对我们这些人类而已，其实真的是对所有的众生都应该要有这个完整的爱，
是哇，我相信就是说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哦，当然我们其实有身边有很多法亲家人的祝福，当然有金色师父的这一份的祝福哈，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善的一个保护力，让我们其实有时候在面对那种善恶拔河，我觉得病毒也是一种恶的力量哈，有时候在善恶拔河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力量会不断的增强。好，那其实提到要安定身心哈，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就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你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
点播首您最爱的慈济歌曲，然后来祝福我们疫情早日消弭。
如果有机会可以让我点歌的话，我希望能够点人间有爱、
哦、
因为我觉得其实人间有爱这首歌真的是点出了慈济人、在全世界这个抚慰苦难众生，当然现在因为有病毒不能够肩膀给他靠，但是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但是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有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让这个慈济成为日不落国，能够在各地能够为这些需要的人伸出这个双手，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人间有爱世界会更好，我想这首歌是非常的感人，也能够代表着慈济人在全球所做的付出，感恩。
长久封闭的心终究